这谢晋实在是太天真了，他不知道朱棣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政治家，政治家说话是不能信的。你对他有用的时候，他有求于你的时候，他对你是百依百顺，恨不得叫你爷爷。但事情办完之后，他就会立刻恢复孙子的身份。很明显，谢晋搞错辈分了。朱棣给了谢晋几分颜色，谢晋就开始准备开染坊了，还忘了向朱棣要经营许可证。这事情发生之后，谢晋就在朱棣的心中被戴上了一顶帽子。什么呢？干涉家庭内政。你谢晋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第一家庭的内部事务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了？哎呀，此后啊，谢晋的地位是一落千丈，渐渐失去了朱棣的信任。加上他反对朱棣出兵讨伐安南，这安南呢就是今天的越南，使得朱棣啊更加讨厌他。于是这位当年的第一宠臣，永乐大典太祖实录的主编，在朱棣的眼中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。他做的每一件事儿都得不到朱棣的赞许，取而代之的是不断的斥责和批评。朱棣讨厌他，不希望再看到这个人，只想让他走远点，越远越好。但他并没有急于动手，因为他还需要谢晋为他做一件大事，这件大事就是永乐大典的编纂工作。如果此时把谢晋赶走，大典的完成必然会受到影响。想到这里呢，朱棣把一口恶气暂时是压在了肚子里边。可叹的是，谢晋对此事一无所知，他还沉浸在天子第一宠臣的美梦之中，仍旧我行我素。这朱棣终于不能忍了，谢晋实在是太过于嚣张，太不知进退了。于是在永乐五年二月，忍无可忍的朱棣终于把还在编书的谢晋赶出了朝廷，远远的打发到了广西当参议。这对于谢晋来说真是一个晴天霹雳呀、好端端的书不能编了，翰林学士内阁成员也干不成了，居然要打起背包去落后的地区扶贫了。第一大臣的美梦只做了四年多就要破灭了吗？谢晋并没有抗旨，他也不敢呢，他老老实实地去了广西。此时的谢晋心中充满了茫然和失落，但他并没有绝望，因为类似的情况他之前已经遇到过一次，他相信机会还会再来的，上天是不会抛弃他的，毕竟自己只有36岁，朝廷还会用我的。然而他等了四年，等到的只是到化州都饷的工作。都饷就都饷吧，平平安安过日子不就得了。可谢晋啊，偏偏就是要搞出点事儿来，这一搞啊，嘿，就把自己搞到牢里边去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永乐九年，谢晋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，进京汇报都饷的情况。一个偏远地区的官员能够捞到这么一个进城的机会，那是很不容易的。按说你四处逛逛，买点土特啥的，回去之后吹吹牛，那也就是了，能闹出什么事情呢？可是大家不要忘了，谢晋同志不一样啊，他是从城里边出来的，见过大世面，此刻重新见识京城的繁华，引起了他无限的遐思，于是开始忘乎所以了。这偏巧呢，朱棣此刻正带着50万人在蒙古出差未归，那会儿啊正远征达达呢。谢晋没事干，加上他还存有东山再起的幻想，便在没有请示的情况下私自去见了太子朱高炽。真是糊涂啊，这朱高炽家是什么地方，能随便去的吗？可这谢晋的荒唐行为还不止于此，他私自拜见太子之后，居然不等朱棣回来，也不报告，就这么走了。哎呀，这谢晋真是昏了头了啊。果然呢，等到朱棣回来后，朱高煦立刻向朱棣报告了此事，朱棣大为震惊，认定谢晋有结交太子 图谋不轨的行迹，便下令逮捕谢晋。哎呀，就这样，一代大才子谢晋，偷鸡不成蚀把米，官儿也做不成了，变成了监狱里边的一名囚犯。至此，谢晋终于断绝了所有的希望，皇帝不信任他了，太子帮不了他了，这下啊，算是彻底完喽。回望自己的一生，少年得志，意气风发，虽经历坎坷，却能够转危为安，更上一层楼，百官推崇，万人敬仰，那是何等的风光啊，何等的惬意啊。可是现在呢，除了整日不见光的黑牢，脚上的镣铐，和牢房里那令人窒息的恶臭，自己已经一无所有了，输了，彻底输了。愿赌就要服输嘛。这谢晋想不通的是，为什么最终会失败呢？自己并不缺乏政治斗争的权谋手段呢，怎么就落得个这么个下场啊？他是百思不得其解。其实啊，在谢晋之前和之后，有无数与他类似的人都问过这个问题，但是他们都没有找到答案。我们只能说，谢晋是在错误的时间、错误的地点，参加了一场错误的赌局。从才子到囚徒，嘿，怪谁呢？只能怪他自己。如果事情就这么结束，谢晋也许会作为一个囚徒走完自己的一生，或者呢，在某一次大赦中出狱，当一个老百姓，找一份教书先生的工作糊口。但是上天注定要让他有一个悲剧的结局，以吸引后来人的更多目光。永乐十三年，锦衣卫纪纲向朱棣上报囚犯名单，朱棣在翻看时找到了谢晋的名字，于是他说出了一句水平很高的话：晋犹在也？他就是说，谢晋还在吗？晋犹在也，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，就是问纪纲为什么这个人还活着。但同时，这句话的另一个意思就是，他不应该还活着。朱棣是擅长暗语的高手，在此之前的永乐七年，他说过一句类似的话，而那句话的对象是平安。事情的经过十分类似，朱棣在翻看官员名录时看到了平安的名字，便说了一句：平宝儿尚在也？也就是说，平安还在吗？平安是一个很自觉的人，听到朱棣的话后便自杀了。这平安是可怜的，谢晋啊比他更可怜，因为他连自杀的权利都没有。常年干特务工作的纪纲对这种暗语是非常精通的，加上他一直以来就和谢晋有矛盾，于是便有了之前大雪天的那一幕。谢晋就在雪地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，洁白的大雪掩盖了谢晋的尸体和他那不再洁白的心。当年那个仗义直言的谢晋大概也想不到自己会有这样的结局。无论如何，谢晋的一生是有意义的，因为不管他做了什么事情，是错还是对，都无法掩盖他的功绩。由他主编的《永乐大典》一直保留至今，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知识财富。当我们看到那些宝贵典籍时，我们应该记得，有一个叫谢晋的人曾为此费尽心机，仅凭这一点，他就足以赢得后世之人的尊重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
好，咱们说完休书，再说说朱棣所做的另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，那就是迁都。而迁都这种事情啊， 无论是在哪个朝代都是一件大事。朱棣的这次迁都无疑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次。今天的北京拥有上千万人口，无数的高楼大厦，是我们国家的首都，也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。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源自于朱棣的一个决定。永乐元年三月，蒙古军队进攻辽东，大肆抢掠了一通。当地的都指挥沈勇是个无能之辈，既无法抵御，又不及时向领导汇报。朱棣听说此事，大为恼火，立即杀掉了沈勇，并召集大臣询问北方军事形势恶化的原因。朱棣质问他的大臣们，北方防御如此之弱，蒙古军队竟然如入无人之境，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？谁该为此负责呢？然而出乎朱棣意料的是，大臣们虽然个个都不开口，却并不胆怯，反而直不愣登地看着他。这朱棣心里头一阵无名火气呀，正准备发作，突然心念一转，又把话缩回去了。这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终于明白了这些大臣们为什么一直盯着他了，该为此事负责的人正是他自己。我们知道，在明朝的防御体系中，负责北方防御的主要就是燕王朱棣和宁王朱权。可是在靖难之战中呢，朱权被他绑票了，他也跑到南京当了皇帝，北方边界少了他们两个，基本上就属于不设防地段了，那怎么怪得了别人呢？这南京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，也很适宜建都，因为这里啊地势险要，风水好，外加是主要粮食产地，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南移，建都于此是很利于维持明朝统治的。但是问题在于，明帝国的住宿地并不是独门独院，在帝国的北方有着几个并不友好的邻居，这些邻居经常不经主人允许就擅自进屋拿走自己喜欢的东西，还从来不写欠条，一次两次也就罢了，长此下去怎么得了啊？出兵讨伐也没什么效果，因为这些邻居基本上都是游击队编制，使用的是你进我退，你退我再来的政策。他们自己属于游牧民族，又不种地，每天的工作也就是骑马跑来跑去，这闲着也是闲着，我不抢你抢谁呀？讨伐不行，不管更不行，这真是个难题呀。军事政治形势固然是后来迁都的主要原因，但是啊，还有一些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，这就是朱棣本人的特点了。难道朱棣个人与迁都也有关系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如果您还记得，我们之前曾经提到过，朱棣虽然是南京出生，是南京户口，但他21岁就去了北平，并在那里生活了20年。虽然没有转户口，但是他的生活习惯已经完全北方化了。据史料记载，朱棣偏好北方的饮食，而且十分喜欢朝鲜泡菜。当时的朝鲜国王李方远曾派出朝鲜厨师侍奉朱棣，而他也欣然接受。想来喜好北方口味的朱棣对南方菜不会太感兴趣。这北方虽然多风沙，远远不如南方的秀美山水，但朱棣一直以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，对他而言，熟悉那才是最好的。当然了，朱棣迁都的原因主要还是政治需要，既然下定了主意，那就迁吧。且慢，这可不是说迁就能迁的，迁都不是搬家，绝对不是打好了包袱打个电话叫搬家公司来就行了的。最大的难题在于，朱棣并不是一个人搬去北平啊，您想想，如果是这样，那倒是省事儿了。迁都不但要迁走朱棣，还要迁走他的大小老婆若干人，王公大臣若干人，士兵百姓若干人，这些人也要找地方住啊，也要修房子。这北方打了很多年的仗，街道宫殿那都得重修啊， 城市布局也要重新安排。而且跟他去北平的都不是一般人，需要大笔的资金才能安置好这些人，其难度绝对不下于重新建都。这些问题虽然难办，但毕竟还是可以解决的。摆在朱棣面前的还有一个更大的难题，如果这个难题不解决，迁都就等于白迁。我们知道朱棣迁都的主要原因是为控制北方边界，保证国家安全。按说迁都就能解决这一问题，但诸位想过没有，还有一样东西是必须的，那就是粮食。北方附近不是产粮区啊，而迁都必然会有很多的人口涌入。嘿，这中国人向来有往大城市跑的习惯，这些人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啊，而且要控制边界就必须养着大批的士兵。虽然明朝实现了军屯，也就是军人平时种地战时打仗，这样能够解决部分军队的粮食问题，但京城的精锐部队比如三大营那是不种地的，这么多人吃什么呀？总不能喝西北风吧。更严重的问题在于，仅仅保证北平士兵百姓的粮食还不够，因为明朝政府将来很可能经常出去慰问一些不太友好的邻居，给他们一点小小的教训。所谓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派10万人去打仗，你就要准备10万人的粮食，而北平附近的粮食产量是绝对不足以保证这些行动的。有人可能会说了，这算什么难题啊？从南方产粮区运粮，不就行了吗？嘿，如果您要是这么想，嘿，那就恭喜您了，您终于找到这个问题的难点所在了。粮食问题之所以成为迁都的最大障碍，难就难在运输之上。在那个年代，既没有火车汽车，也没有飞机，要运送粮食只能靠人力。今天我们搭乘现代化交通工具从南京到北京，这也得花不少时间呢。而当年的人们走一趟要花1个月呀，甚至是1个多月。而且大家可不要忽略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运输粮食的人他也得吃饭呢。无论他们多么尽忠职守，这你也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，那就是他们在吃光自己所运的粮食之前是绝对不会饿死的。所以如果你找人从陆路上运输粮食，你就必须额外准备运输者的口粮，让他推2辆粮车上路，运一辆吃一辆，等到了目的地交出还没有吃完的那部分就算交差了。而你额外准备的那部分口粮可能啊比他运过去的粮食还要多。如果有哪个政府愿意长期用这种方式来运输物资，那么等待这个政府的命运只有一个，破产。所以明朝政府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河运，又称漕运。是啊，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，答案很简单嘛，用船来运输粮食，不就能又快又多地完成运输任务吗？那你干嘛还兜这么大圈子呢？我可以保证啊，绝对没有戏弄大家的意思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可以用2个字来回答，嘿嘿，不通。因为在当时，从南方主要产粮区到北方的河道是不通畅的，运河栓塞，河流改道给当时的河运带来极大的不便。那除非明代的船是水陆两用的，否则想一路顺风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明太祖朱元璋就在这上面吃过大亏，想当年他老人家打仗的时候需要从南方向辽东北平一带调集军粮，但河运不通，无奈之下只好取到海路，经渤海运输，绕远路不说，还因为风浪太大很不安全，实弹军粮能送到一半已经是谢天谢地了。可是修整河道绝不是一件可以随便提出的事情，大家应该还记得元朝灭亡的导火线就是治理河道。水利工程无论在哪个年代都绝对是国家重点投入的项目， 需要大笔的金钱和众多的劳力，而且万一花钱太多，动摇了国家根本，问题可就严重了。所以这件事情和修书一样，不是强国盛世，你连想都不要想。朱棣的时代就是盛世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张杰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